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。今天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，圣经。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，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旷野玛拿》，我是周清风。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，坚定不移的信心。愿我们的信心可以移山，亦都坚定如山。请听以赛亚书49:8。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，我应允了你；在拯救的日子，我制助了你。一个不信神的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，可以因时而异。这个是人的看法，并不是神的看法。尼采说，神死了，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去追求不受约束的自由。但是马太福音7:13-14，主耶稣说，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当这个世界的神整盲了人的心眼，人间的公理就跟着消沉。人爱应该去恨的，恨应该去爱的。在应该强的地方就软弱，在应该弱的地方就表现得很强势。虽然是这样，神从来都没有一日不管这个世界，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好灰心，都可以指望我们的神。挪亚的日子是上古世代最黑暗的日子，人的灵好像被囚禁在监狱里面，被罪所捆绑，头脑里面终日所思所想的全部都是恶。当神的灵不住在人里面，人的本相就是这样了，凭着血气，随着肉体和心里面所喜好的去行，以至于罪行泛滥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圣经说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在那个不敬虔的世代，挪亚聆听神的声音，听从神的指示，没有效法个世界，随波逐流。尽管周围的人连街坊伦理都败坏了他们的行为，挪亚仍然选择要在神面前过着诚实正直的生活。他亲近神，信服神，奉神的差遣，不理社会是几咁黑暗，依然与神同行。圣经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施布真曾经这样讲过，如果你想验证一支弯了的棍究竟有几弯，根本都不需要多讲嘢的，只是放一支直的在旁边，那所有嘢都不言而喻了。希伯来书11:7，作者说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苏醒的良心经常都是昏暗的良心嘲笑和打击的对象，但是没有因为人的讥诮 就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。俄国著名的作家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《忏悔录》这本书里面提到，有两个好耐都冇见面的兄弟一起共度周末。弟弟当时已经是26岁，夜晚睡觉之前，他按照一直的习惯跪在床边祷告，这个习惯是从小就已经养成的。但是哥哥呢，一直站在床边那里等，当弟弟祷告完了，他就笑他，你还是做这一套啊。讲完这句说话，大家就去睡了。托尔斯泰说，从那一日开始，弟弟再不祈祷了，亦都不去教会了。因为弟弟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不是深知他所信的事，被哥哥笑下，忽然之间就好像过去所做的都没有意义这样，他的心就跟着动摇了。神经常都是透过那些坚持立场、圣洁而又单纯的人去成就他的工作的。可以想象，在那段挪亚预备方舟、神容忍等待的日子，做主的工是有几艰难。挪亚不肯同流合污，公然这样反对当代的邪风世俗，同他们传异道，他们就讥诮挪亚，抗拒他所传的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救。基督的灵扶持挪亚。彼得前书3:19-20，彼得说，他藉借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、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。最后洪水来了，神恩典的门闩埋了，就将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冲走。挪亚一家人在洪水的审判里面得救，彼得说，这样的救恩现在都要拯救我们。今日神已经指示我们，基督要再来，这个是未能够看到的事，我们要警醒，为主的再临做好准备。阿摩斯书4:12经文这样说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。在挪亚之前的以诺远远地看到将要临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事，预言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不要惧怕，反而要勇敢地样面对压力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并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他的恩典会一直这样供应，他大能的手会托住我们，叫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胆怯是一种束缚，逃避困难，宽容自己，就好像剥夺了培养自己克服困难、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贪图安逸、胆怯、惧怕的自己。不要被自己因为无力胜任所带来的那些恐惧情绪所主导，反而要被神的全能得胜所吸引。神会为他自己的荣耀行事，他不会抌低我们，亦都不会放弃我们。我们有确实的盼望，在追求正义的时候，不要放任自己去胡思乱想，被自己心里面多忧多疑，而是要思想神的应许，靠恩得坚固。神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只需要为公平正义努力，将最终的结果交给神。无论环境是几咁不利、几咁险恶，焦点永远只放在不变的神的身上。爱因斯坦曾经讲过，要尽所能的为真理和正义服务，即使不是人家所喜欢，亦都在所不惜。苏格拉底就这样说，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就是为真理而奋斗。人活着不是仅仅为了生存，而是能够思考，能够醒觉，要清醒地活着，不要浑浑噩噩，心里面的胆怯就好像发梦一样，这样就过了一世。真理永远都是与错谬和虚伪对立的，并不会因为人不承认而有任何的改变。对正义的真诚和对真理的尊重，比你拥有多少才能更加重要。勇气如果不是伴随着正义，就没有任何的价值。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正义的，这个世界亦都不再需要勇气了。神容许不义的存在，容许恶人当道，就是要为了令我们展现勇气。有一首诗歌里面讲到，大水没有风浪，无以见其雄劲。人生没有风浪，也只是平庸而已。1517年，带领欧洲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，我惧怕我的良心胜过教皇。孙信博士曾经讲过，勇敢的人通常都能够出生入死，但是就丝毫都不会受到伤害。你如果没有伴随正义而来的勇气，没有出生入死的心智，不敢坚持正义，又怎能够奢望造福人群呢？箴言25:26，所罗门话，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，好像剔运之泉，龙族之井。有好多关于正义的格言，比如是，死人不能为自己伸张正义，得有活人帮他们这样做。正义防止人去伤害别人，也使人不被伤害。但是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。对于真理不坚定，其实是一种罪。当你做应该做的事，坚持正义就会带来内心的平安。如果你不敢为真理作见证，没有勇气讲真话，照着神所喜悦的事去做，虽然平静一时，结果到头来被人轻视。神有好多伟大的工作，要藉着圣徒忍受苦楚，为义受逼迫，才能够达成的。所以不要只是活在那些无力感当中，而是要寻求神，和神的关系更加密切，知道主给我们艰难的工作一定会赐我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去完成的。1955年12月1日，美国有一位叫做罗莎·帕克斯的黑人妇女，在公共汽车上面因为拒绝让位给白人，遭受到警方拘捕。当时在美国南边阿拉巴马州实行种族隔离的政策，在公共汽车上面黑人和白人是要分开坐的。马丁路德金恩牧师因为见到黑人所受到的屈辱，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，就起来号召黑人，他说，不要和不义的规章制度合作，不要再给公共汽车公司经济上面的支援。他呼吁大家不要再乘搭这些公共交通。在抵制蒙格马利公共汽车公司的紧张日子里面，他收到很多恐吓的电话。金恩牧师很恳切地向神祷告地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为正义而战，必须要站稳立场。但是主啊，我承认我现在很软弱，我正在摇摆不定，我的勇气逐渐消失。大家以我为他们的领袖，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表现不出力量和勇气，在患难之日我竟然胆怯，他们亦都会摇摆不定。但是我的力量已经去到尽头了，我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啊。主赐勇气给他，使到他坚持下来。金恩牧师后来写了这样的说话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经历了属天的同在， 我似乎听到心里面有一个声音，好轻声咁样同我保证：捍卫正义，捍卫真理，神永远同你同在。佢话喺嗰一刻，恐惧完全消除咗啦，冇疑惑啦，我已经预备好面对任何可能发生嘅事。
经过咗一年多嘅努力，美国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，阿拉巴马州在公共汽车上面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是违宪的。那一年的年底，金恩牧师宣布为期381日的拒答运动正式结束。美国国会后来称呼罗莎·帕克斯做现代民权运动之母。罗莎·帕克斯说，千祈不要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啱嘅嘢。当年佢唔系因为身体疲乏而拒绝让座噶，而系厌倦咗嗰啲屈辱，因为佢唔考虑自己嘅举动会带嚟咩效果，先至使到以后嘅人有咗更加好嘅生活。金恩牧师曾经讲过：如果唔为一个目标死，活着仲有咩意义呢？唔好为住点样死而恐惧害怕，而系要为未曾好好活过而感到羞愧遗憾。1963年，金恩牧师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的风云人物，并且在1964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当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金南约翰在颁奖典礼上面致辞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：金恩牧师能够名留青史，并不是因为他带领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所付上的代价，而是在争取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和平的方式。虽然在过程之中，他的屋曾经被人炸烂，自己都很多次受到攻击和逮捕，曾经是有20多次混了入监的。有13年咁耐，俾人威胁要杀咗佢，甚至乎喺客人中间，亦都有人对佢不满，重伤佢，好多次佢都俾人打，但系佢都冇报复。当佢喺乔治亚州坐监嘅时候，写低咗佢最有名嘅讲章，就系爱你的仇敌。佢实践咗耶稣所讲嘅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打，这个这么宝贵的教训。金恩牧师后来被人刺杀，他死了没多久之后，为了纪念他为坚持信念所付出的一切，他的生日成为了美国的法定假期，以他的名马丁路德金恩来到命名的街道，在美国就有好几百条，大家都纪念佢，大家都尊重佢。弟兄姊妹，真理系永存嘅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时间会将一切拉落舞台，只有真理不动如山。就等我哋有坚定不移嘅信心，企稳喺神嘅道路上面，哪怕有时神嘅带领我哋无法测透，仍然仰望主赐给我们的力量，使到我们能够坚持正义，尽心地行善。主一定会作为我们坚固的磐石，拯救的保障。我们一起祈祷吧。主啊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，藉着你的灵，叫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，藉着今日的信息，给我们更加多这样明白你的法则。求主叫我们转眼不要看虚假，而是要真诚这样在你的道里面去生活。你说义人多有苦难，没有任何的胜利是容易得到的，总是要付上代价，但是你同我哋同在，加力量俾我哋，我哋就能够面对任何嘅困难，知道靠住你 必定能够得胜有余。帮助我们存住无愧的良心，照住对真理的明白，尽心这样行在你的面前，在你显现的时候得着你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